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及研究主任周维欢博士。你好，周维欢博士。
你好。
澳洲政府代表 Mr. George Mina 近日是向 WTO 指控中国违反 WTO 规定的最基本的全球贸易原则，指出只有中国改变这种罔顾国际贸易组织原则的做法，才有可能欢迎中国加入 CPTPP。 外界就评论说，这可以看作是澳洲表示和解的一个姿态，通过同意中国加入 CPTPP 来缓解两国紧张的贸易关系，作为两国恢复部长级对话的契机。中国方面媒体也注意到，去年也未对澳洲实施更加严厉的贸易惩罚，你是怎么看待和分析的？
第一点呢，就是说是否违反这个 WTO 的规定，这个不是说任何一个国家或者 WTO 的成员国他可以自己去说这个事情的。在中国去就是过去这两年跟澳洲的这个贸易的争端里面呢，单边的行为都比较多啊。那么实际上这次澳洲对中国的两个行为吧，就相当于就是对这个大麦和红酒的反倾销，他提起了两个，就 WTO 提起了两个诉讼。那同时中国也对澳大利亚提起了一个诉讼，也是诉讼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反倾销的一些做法。就是说双方都在提起诉讼，双方提起诉讼都肯定是认为对方违反了 WTO 的规则。首先一个我们也很客观的讲，就是说 WTO 一定是要裁决以后你才会知道谁违反了规则，违反了哪些规则。那我自己的一个判断呢，就是说有可能双方都有违反规则的情况，但是这个东西具体的要去看，就是在这两个在这些反倾销案子里面的一些证据，没有这些证据很难去评判你到底违反了多少，违反了哪些。第二点呢，那实际上你要从反倾销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反倾销那个提起的就是反倾销的调查就更多了，更多的情况下，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过去十几年提起了很多很多。那中国对澳大利亚提起反倾销的第一起就是这个大麦案，那从2018年才开始调查，那然后就是这个红酒啊，实际上现在也只有两起。那你如果从数量上来讲的话，那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反倾销调查它肯定是更不满，那是否这个就意味着澳大利亚违反了 WTO 的规则更多呢？可能我们得这么客观的去看这个问题，这是我想讲的，就是说这个从违反规则的角度。那你要从这个更大的一个框架来看的话，那么 WTO 164个成员国，那么中国肯定不是被起诉最多的啊，那被起诉最多的是美国和欧盟，那是多了好多倍，比中国被起诉的案子。那所以说这种情况下，那么是不是说中国就是频繁的违反了 WTO 的规则，而其他国家就没有，也需要很客观的去看待。
澳洲呢，一方面是向 WTO 对中国提起诉讼，另一方面呢又说中国如果是可以改善自己的行动，那么澳洲还是欢迎中国加入 CPTPP 的，你是怎么看待和分析的？
那么你说这个 CPTPP 呢，澳洲它的态度呢实际上现在还是比较强硬，从我看到的报道它是比较强硬的。它强硬主要是两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说它想通过这个 CPTPP 的谈判让中国取消就是在双方贸易争端这个过程当中采取的单边措施，那肯定就是要把中国拉回这个谈判桌，然后呢要把这些措施都取消了我们再来慢慢谈。澳洲它可以用这个 CPTPP 这个中国要求加入的这个契机跟中国开始进行一个正常的对话，这个中国他肯定也是愿意谈的，因为他自己现在有一个很强烈的意愿要加入。第二点，澳洲比较在意的呢，就中国他是不是能够切实的履行这个 CPTPP 里面的这个义务，因为里面有很多义务是超 WTO 的规则的。现在很多西方国家会认为中国实际上在这么多年加入世贸组织这么多年20年今年是没有很好的履行到这个 WTO 的义务，就包括就是在像市场经济转型啊，包括对这个国有企业的改革啊，包括对于很多产业政策的这个变化呀，还有政府在市场的作用，就是多方面的，他们都觉得中国在本质上实际上没有改变自己的体制，从而呢不能跟这个自由贸易的这个理念或者说相关的规则进行一个契合。那么这个可能也是 CPTPP 成员国比较一般化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加入以后它是否能够很好的去履行这个 CPTPP 里面的这些义务。澳大利亚他肯定想用这个东西这个过程来进行一个谈判，因为 CPTPP 的这个中国的加入的话，它就是这个谈判的启动必须要所有 CPTPP 的成员国 一致同意，才能启动这个谈判的过程。
那现在台湾也在申请加入 CPTPP， 你是怎么看待和分析的？
第一步呢，就是你如果去看 CPTPP 的加入程序，它第一步是申请加入的国家呢，向新西兰政府正式的提交这个申请的这个提交申请啊，加入申请，然后呢，就是成员国之间的，就是跟这个申请加入国的之间的磋商。这个磋商呢，它叫 consultation， 它这个磋商它没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它唯一写的是 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就是一个合理的时间。在 CPTPP 下面呢，台湾也是可以作为单独关税去加入的。从这个规则上来讲，它是可以加入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里面它更多的是一个政治上的东西。澳洲我看到的报道，澳大利亚现在是比较支持台湾的加入，就是澳大利亚出来表态的话，中国会比较又会有比较不满。所以说我自己的感觉是，就是说就算是让台湾加入，可能是不是也需要去考虑一下怎么去达到一个平衡，从政治上的平衡。如果你让台湾加入不让中国加入，那么那这个可能就会引起很大的政治的一个争端。但是你如果又让台湾加入又让中国加入的话，那么你这个先后的顺序怎么去处理？我觉得不管怎么去处理，澳大利亚呢不应该去牵这个头，因为刚才讲了，他这个整个的这个决定呢是要 CPTPP 现有的成员都同意，所以说这个可以是一个以一致性决议的形这个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宣布出来的，而不是需要澳大利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跟中国再去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那么澳大利亚最明智的做法，我觉得就是跟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友好的谈判，然后看怎么去恢复之间的关系。那么同时呢，澳大利亚就算是在有一些事情上面他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你不需要去牵这个头，也不需要去公然的站出来针对中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政治智慧吧，也需要在这个外交手腕上比较灵活一点。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周维欢博士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